啊，墨学也发愿哈、啊，有一天要讲县官专有论。好，这是第一步。啊，瑜伽学派的第一个思想就是波尔的空性，啊，由弥勒菩萨所传承的，在县官专有论所讲的。第二个呢，就是唯识性，唯识性，记住哦，请注意是唯识性。那么唯识性呢，总共包括三性三无性。那么详细我就先不细的解释，你们只要把标题写下来。所以唯识性呢，总共包括三性三无性。那么主要它这三性三无性的观点呢，其实不是弥勒菩萨所传承的，它其实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密经，是最原始的出处。那么在所有的唯识经论当中，几乎都会用到三性三无性的观念。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讲唯识性是什么，唯识性就是三性三无性，由三性三无性来解释二空真如跟一实相真如，这是第二个弥勒菩萨所传的观点。弥勒菩萨所传的第三个观点就叫做如来藏。弥勒菩萨也有如来藏的思想，而你要学习如来藏的思想，就弥勒菩萨来讲，你必须要先通过唯识性跟空性的学习。如果你没有般若空性跟唯识性的学习，你对于如来藏的理解就可能会偏向外道的理解，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梵，把它当作是一个神我，把它当作一个明帝，把它当作是个大我，这样来看待如来藏。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把佛法很宝贵的真如讲成了上帝，讲成了梵天，这个就有一点三世佛冤了，有点三世佛冤了。那么这个如来藏呢，它的传承呢，主要是来自于入楞伽经跟宝性论。哦，刚才我忘了讲，般若空性的传承呢，论是现观庄严论，经的话呢，就叫做大般若经。有经有论哦，如果你没有经没有论，这都不算一个思想，对不对？一个思想一定是要有经，要有论。那么般若空性的思想呢，它的经就是大般若经，它的论呢就是现观专有论。而唯识性的思想呢，它的经呢就是解深密经，它的论呢主要就是色大乘论呢、瑜伽师地论呢、成唯识论呢，这些思想都是有三性三无性唯识性的思想。那么第三个呢，如来藏的思想的经呢，如来藏的经呢是入楞伽经，它的论是哪一部论呢？是现在三楼有在结缘的宝性论，宝贝的宝，本性的性，宝性论，这个是我举经跟论当中最重要的。那当然呢，像华严经的思想，华严经思想其实里面有般若空性，有唯识性，也有如来藏性，所以它不是一个专门代表哪一个特性的一部经，它是一个万经的宝库，对不对？所有的经都从华严经流出来，华严经流出来，所以华严经是众经的目录，众经的目录。所以我们不谈华严经，我们也不谈密严经，密严经比较谈净土的思想，依照如来藏，依照唯识的宗见所谈到净土的思想是什么，怎么样从一言的真如跳跃到离言的法性，密严经会谈这个东西，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密严经。好，这个就是中观学派跟瑜伽行派的论点。那么这个观点好像跟太虚大师把大乘分作三大系，对不对？他叫什么？这个虚妄为识啦，这个不是，把虚妄为识不是，法性空慧啊，法相为识，还有法界圆觉，这是太虚大师的分法。印顺导师呢，又个人的创建，他又把它分为大乘三系，叫什么？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我个人是很不欢喜这种名称。当然他有他个人的意见，我也很尊重他个人的解释。可是呢，每一个人应该有了解这种分类背后所代表的三藏十二部经，它的思想架构传承是什么。那么根据现在比较有根据 多半人共同接受的意见，大概就把大乘佛法分作三大系。那有人就会认为说，啊，如来藏不见了，不是不见，如来藏就是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如来藏。所以你可以，你不妨可以把大乘佛法旁边你就写如来藏，如来藏不要把藏，因为藏没有藏，因为本来就是真如了。这一座呢，关键大乘佛法谈什么观念？谈真如的观念。你说大乘佛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讲人人都有佛性，所以你可以讲佛性也可以。你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佛的，而成佛的根本在哪里？真如啊，对不对？真如。所以你佛性你是可以说它是有成佛的可能性，那 OK。或者我们有佛的种性、菩提种性也 OK。不管你怎么翻译跟解释，可是它所依据的根本法则离体就叫做真如。所以真如是一个离体。它不是一个大小方圆青黄赤白的本体，它不是一个本体界，它是一个离体，它是一个道理，可是它充摄一切的事法界，所有一切事情当中都有真如的，真如的法性在里面住，但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到唯识性的地方再来了解这个部分。好，那中观学派的传承呢比较简单呢，那么它的始祖啊是龙树，但是呢我请各位呢要在龙树前面呢加上一个人，就是文殊。因为在藏传来讲的话呢，文殊的地位是跟密勒平等的。那么当然龙树比无着来得早，所以呢阿舍离在这个地方呢把龙树摆在第一位其实是 OK 的。啊，不过在传说啊，不是正史上，在经论上所说比较弘讲般若学派思想的其实是文殊。可是为什么阿舍离不写文殊在这里呢？是因为我刚才讲到了瑜伽学派有没有般若思想，有，所以呢文殊菩萨的思想呢应该要把地位拉高，所以呢阿舍离并没有把文殊菩萨摆在传承中观学派那边，我觉得他蛮中肯的，对不对？因为两边都用文殊的意见呢。好，但是其实呢瑜伽学派也用到龙树菩萨的意见，只是不讲中论罢了。那么呢龙树菩萨底下呢就是我们号称啊中观父子，龙树称为父，提婆就是他的独子一样啊。提婆也叫做圣天啊，我有一个教我唯识的老师，他的外号也叫做圣天啊，跟提婆一样。那么呢他所依到就是般若诸经跟三论，三论旁边请注明一下是中论、十二门论。中论跟十二门论都是龙树菩萨所做的啊，中间的中啊，十二门论。那么这两部论呢都是龙树菩萨所做的，而提婆另外在做了一部专门辨破外道跟小乘意见的，叫做百论。那么根据阿舍离他的意见呢，中观学派影响了中土汉传佛教的四宗，总共有什么呢？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啊。所以中观的思想呢影响了这四宗啊，影响这四宗。那么我们再看左边的瑜伽学派，瑜伽学派的传承者当然还是从释迦牟尼佛来，对不对？然后呢主要的弘讲弘传者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旁边请注明，如果你在经论当中看到慈氏菩萨也是他，慈悲的慈，信氏的氏，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本人。然后呢无着菩萨在定中啊请弥勒菩萨从兜率内院到阿育陀国来说法啊，所以无着菩萨是他的传承。那么请在无着菩萨旁边写一部他的著作，叫做广百论书。广百论这部论呢在藏传也是很有名的一部论。那既然叫做广，也就是说把提婆的百论做注解。那么中土的吉藏嘉祥大师把广百论做的述，所以有吉藏嘉祥大师的广百论述。而广百论本身就是无着菩萨所写的啊，无着啊，或者有人传说是护法菩萨所写的，是假无着的名字啊，这个考据上各有所说啊。不过你们就摆着，这是我曾经读过的文献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梵文的版本是什么。也就是说啊，在无着菩萨也好，护法 菩萨也好，他们都曾经说过，他们的思想是秉承龙树菩萨的空性，加上密勒菩萨所传讲的啊种种的宣说而影响的。那么在吴浊底下就是他的亲弟弟世亲啊，世亲。那么从世亲以后呢，请看到左边，左边有没有一个瑜伽学派的传承？好，瑜伽学派的传承照理说应该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对不对？由他呢传给了密勒菩萨，密勒菩萨传给了吴浊菩萨，传给了世亲菩萨。然后呢，由世亲菩萨底下呢就分出两条路，第一条路旁边呢请写安慧，在城罗的旁边呢写安慧。安慧这一派呢后来传到了藏传，那安慧前面还有一位德慧菩萨，我们细的就不谈了啊，我们先看阿舍里这边提供比较略的啊，比较略的。然后呢世亲就传给了城罗论师，城罗论师你旁边注明一下，他就是英明跟极论的作者啊。我们经常谈到佛法的逻辑学，其实那个不是佛法啊，那不是佛法，那是当时婆罗门教啊的某一种论述的观念啊。那么城罗论师是当时英明跟极论的集大成者啊，他传给了桑杰罗，桑杰罗传给了另外一位，所以请在城罗论师门下另外写一个人，叫做法称，法律的法，称赞的称。法称呢他写了一部他师公啊城罗论师的极论的解释，叫做四量论啊。城罗论师写了一个量论，而法称论师呢就写了一个叫做四量论，而四量论的思想影响了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在唯识瑜伽行派的传承当中，最主要就是根据安慧跟法称论师两位。那么在这边阿舍里所标列出来的主要是汉传的传承啊，从吴浊、世亲、城罗传到吴姓，那由吴姓传到护法，护法传给戒贤，戒贤传给玄奘，玄奘往下传给了魁寂法师啊。那魁寂法师后呢就有慧昭、智州，那个我们现在先不谈，那么详细呢就请听我礼拜二以后会出的那个 MP3 的资料啊，上过礼拜二的客人就知道了，我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补充资料。好，这个大概是阿舍里这边略略的讲到瑜伽学派的传承。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跟别人讲唯识，请跟他们讲唯识是在瑜伽学派三大观点其中的一个。谈什么呢？谈三性三无性，谈这个东西，谈三性三无性，谈八识二无我，谈这些观念呢，都是属于唯识的观念。好，这个而后我们再详细看。好，我们往后翻，往后呢，我们看到了，不是往后了，往前 ，sorry， 往前看到总序第二页，就是相中的根本经典跟传承。那我们看看经典的部分。了解了传承以后呢，我们来看看经典。经典呢在总序第二页倒数1、2、3、4、5、6、7行，有没有看到那一段落？至于法相中、夸胡或瑜伽中，有没有看到？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这很重要。一经是哪一部经呢？解深密经。一个根本论是什么论呢？瑜伽师地论。如果你要跟别人介绍瑜伽学派，那么瑜伽学派最重要的一部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解深密经。最重要的一部论，根本论啊，我们在书上经常会看到的大论啊，大论啊，叫做瑜伽师地论。我们白板上所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根本的经典呢，是根据了成唯识论述记里面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秉承玄奘法师的交代，他所写下来的。所以整个瑜伽行派所要熟读跟传承的经跟论，总说有六经十一论。所以很多人说啊，唯识啊，唯识大家谈都多半人只讲什么三十论， 多半的人都讲三十论，有些人只讲白法，他就会白法就等于唯识。那一天有一天礼拜二晚上啊，我班上来了一位洪小乔的书迷，然后他就说我学唯识的，我说你跟谁学啊？洪小乔，我说他可能到国外学过唯识，不过我就说那你跟他学什么呢？学白法明门论，那还学什么呢？没有了，就是白法明门论，其他东西都是心理学。他说白法明门论就是心理学，我说同意，他有心理学的观念，可是不等于心理学，好不好？啊，他是包括心理学的观念，心理学可以提供一些方法来使用唯识学的观念啊，但是不能够划等号啊，不能划等号。那我不是说洪小乔女士有什么对跟不对，我觉得是个人的善巧，我觉得她很花心，愿意去帮忙别人，用一些很有限啊，很精准、很少量的唯识的观念跟佛法的正见，能够帮助大家起他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他也辅导大家去创业啊，他也开了一个连锁店，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啊，这是度化世间人的一种方便。那么在六经经论当中呢，六经是哪六经呢？就是第一个《解深密经》，第二个《华严经》，第三个《密严经》啊，在经论上呢也叫做《后严经》，第四个呢《楞伽经》。那么呢，第五本跟第六本最后两经都没有翻成汉文，是第五如来出现功德经跟大乘阿毗达摩经没有。但是呢，大乘阿毗达摩经请在底下写一个色大乘品，就是十一论的第五本，我们这边的第三色大乘论那几个字，就写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呢色大乘品。这一部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有一品叫做色大乘品，专门来讲大乘入地的法门。那么这一品呢无着菩萨特别把它抓出来做了一部论，就叫做色大乘论。虽然大乘阿毗达摩经并没有完整的汉译本，但是有色大乘论来解释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的色大乘品，这样明白吗？好，这是这个。那么在如来出现功德经，虽然这部经也没有汉译本，可是在汉传大正藏里面有两部论跟如来出现功德经有关系。第一部论就是佛性论，佛性论。第二部论呢叫做佛地论，讲佛性的，讲佛成佛的功课的佛地论。那么佛性论呢有一部跟他地位相当的，刚才介绍过的宝性论啊，宝性论是比佛性论还要再往下一阶，因为他谈如来藏，而如来藏是要进到佛性论的根本啊，根本怎么样能够让缠绕啊被缠缚被系缚住的如来藏转成真如，转成佛性啊，这个是这个宝性论跟佛性论的差别。佛性论就直接谈佛性的性相啊，宝性论就谈如来藏，然后呢谈到成佛之道，就是佛做什么事情，那就讲佛地论啊。这个是虽然没有完整，但是有一些参考的资料。那么另外呢，这四本解深密经请在底下写，他的思想就是唯识的思想。那么华严经呢，华严经是法界缘起的思想，他谈的是十法界跟一真法界的关系啊，谈的是十法界跟一真法界。十法界就叫做世俗地，如果你要约世俗地来说，就讲成十法界；如果你要约真实义地来说的话呢，就要讲成一真法界。所以华严经整个就跟我们讲互为表里隐显的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关系啊，关系那个一即一切的关系，就是华严经要写的。那么密严经，密严经的地位相当于华严经，因为密严经现在目前汉文本唯一的注解就叫密严经述，是谁写的呢？是华严第三祖法藏法师贤所国师所写的。所以如果你要去找注解本， 密严经唯一的一本注解本，就是贤首国师法藏大师啊，他有为密严经做了一部序啊，疏抄的疏啊，密严经疏，他讲的是华严经里面的净土思想，怎么样从司法界跨越成一真法界，怎么样从一言真如跨越成离言真如啊，他的那个重要的观念都在密严经里面啊。这部经在汉传讲的人学的人都很少啊。那么接下来第四本楞伽经里面的思想，请底下写如来藏。他的地位呢，就是把唯识性提升到如来藏性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学如来藏，现在呢多半的人都去学什么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可是比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更重要的一部经，也是禅宗的传法宝典，其实就是楞伽经。如果你要把整个依着如来藏修行的道次第搞清楚，楞伽经是非要学不可。但是因为楞伽经文字艰深难懂，而楞严经呢就可爱多了，又有故事，文字又美，对不对？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咒，又有四种清净明慧，又有五十种阴谋，对不对？哈，光是前三卷的那个辩论就精彩的要死啊！阿弥陀佛，就是非常精彩啦，对不对？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超爱楞严经，可是呢就不太敢去读楞伽经。有什么好不敢读的啊？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我们郑思妍智老师跟简凤文杰老师，他们两位都曾经在这边讲过啊，一个是畅谈版，一个是散文版。郑思妍老师是楞伽经的散文版啊，非常言情小说哦，讲得非常的好。然后呢简凤文杰老师就是乘性，不能讲乱谈，乘性大说特说的一个楞伽经。当然楞伽经也有他的注解，像陈观法师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楞伽经译观啊，如果你有机会去请来读也会是很好的。所以你看呢，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如果汉传的唯识是由他们传承的，而他们交代一个唯识的学人要把唯识学好，就要把这六经以及底下的十一论学好，你怎么可以把任何一部经当作是瑜伽行派唯一的代表作，对不对？这是说不过去的。当然呢，在华严经里面呢，唯识家是比较重视哪一部呢？十地品啊，在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所以请各位在华严经底下注明十地品。那楞伽经有四卷，那四卷每一卷都非常重要啊，都讲如来心与品啊，对，如来心讲出来的话都是从如来的真如心流露出来的啊，流露出来的。那么华严经又讲到了从世俗地的司法界怎么样过渡到一真法界，怎么样全显一真法界的真实意啊。那么解释密经呢又讲到了有四种了义之教，那我就不细着去说啊，细着不去细着去说。好，那今天最后来看会看十一论。那么这十一论并不是我白板上所写的一本十字论啊，不是一本十字论。那在这边呢请各位看到它的一二三四五，有没有请从第五册摄大乘的那边画一条线把它分开来，一二三四五这五部论通通是无着菩萨所造。好，那么六七两部论，所以请在七的后面呢也画一个直线把它分开来，六七两部论都是弥勒菩萨所造，但是是世亲菩萨解释，对不对？好，所以请你把作者搞清楚齁。然后呢第八第九唯识二十论跟十地经论好都是世亲菩萨所造，但是呢十地经论其实是释迦牟尼佛应该是毗卢遮那佛性海中所称说的，但是世亲菩萨特别把华严经的十地品单独挑出来做解释。如果你想去看看唯识家向世亲菩萨的传承他如何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我想这一部 世亲菩萨所造的十地经论算是代表作，很重要，解释华严思想的唯识的解释，唯识的解释，而且解释的非常详细。当然当代也有人用十住毗婆沙论，但是十住毗婆沙论是龙树菩萨所作，可是他只是解释了两地啊，就是初集喜地跟第二离垢地就没有了，所以他是没有注解完的，也很可能他当时写完了，可是没有传出来啊，没有传出来。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完整对于华严经十地品的解释，那你非要去读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十地经论不可。而十地经论也是学唯识的人非要读不可的。唯识里面，你看成唯识论的后面，讲到究竟位或者是讲到修道位的时候，几乎里面用的资料都是十地经论的资料，也就是华严经十地品的资料。所以学唯识的人怎么能够不懂华严经呢？对不对？怎么能够不懂楞伽经呢？啊，怎么能够不懂根本经的解深密经呢？那么如果你想了解华严经的净土思想，那就不得不去读密严经了。那么如果你要把这四部经搞清楚，那么这十部论也要一到九也要搞清楚，对不对？好，第十部论是陈罗菩萨讲的因明的进阶，因明算是初，所以请在旁边极乐论旁边写因明入正理论，请在极量论旁边呢写一个因明入正理论，入就是进入，正确的正，理论。这一本呢也是陈罗菩萨所造的，他把当时婆罗门教的因明思想把它简化成因明入正理论。后来他又觉得逻辑太麻烦，他又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极量论，而极量论呢后来又被他的再传弟子，就是他弟子的弟子啊，孙子辈的啊，法身法师呢又在做了四量论。可是法身法师的四量论的思想跟陈罗菩萨有差别。后来法身法师的思想呢的四量论就传到了藏地，影响了藏传佛教。好，翻过来总序第四页，第十一部论叫做观所缘缘论。这一部论呢也是陈罗菩萨所造啊，陈罗菩萨所造。那我们在礼拜二啊，有机会的话呢也可能去学习这部啊，这部汉传佛教也很少人学习，但是非常重要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这就是在成唯识论述记里面所讲到的六经十一论。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学习瑜伽学派，那么这六经十一论都要学习。可是如果你想专攻十一论里面的第一部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话，那么请看我白板啊。因为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所造，不过在藏传呢他们说啊，弥勒菩萨只说了前五十卷，后面五十卷呢是无着菩萨所造。还有一种考据学家，他说这100卷的瑜伽师地论根本都是无着菩萨所造。还有一种人说，这边的作者弥勒菩萨是指佛陀门下一个瑜伽思想、唯识思想的论师，是印度人。可是墨学跟阿舍里的思想都认为他是兜率内院那位慈氏菩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来着的。因为凭当时的部派佛教的论师没有这种广博的本事写下这一部瑜伽师地论，如果你们就去看就知道了啊，这部论是非常非常难读的哦，不容易学习的一部论。好，那么如果你要去专攻瑜伽师地论的话呢，那你要先了解的瑜伽师地论总共有17地，那个地的意思就有17章，总有17章，不是台阶哈，就是17个章节，就17个重点。哪十七个呢？请各位看到，他总共把17个篇章呢分作三大类，分别是讲净、讲行跟讲果。那么什么叫做净呢？换句白话来讲的话呢，净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基础。像藏传的话呢，萨迦派他们就叫做根道果，就是根本的意思。你最起码要有一些根本的知识吧，对不对？ 如果你对佛法的根本知识都不具备，你怎么样开始起而修行呢？所以在萨迦学派呢，他把行叫做道，果叫做果，叫做根道果。那我们汉传呢叫做净行果，懂吗？所以净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根本文思需要具备的知识。你有些概念总要有吧，你入境问俗，你对这一个学派所要谈的概念他怎么去解释你都不清楚，你何以来读后面的东西呢？可是很多人不想说啊，你那个道理不要跟我讲太多，那个名相你不要跟我解释，你直接跟我讲修行就好了。我说修行呢，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好了，讲完了，我把心法讲完了，因为这个名号总持他的功德啊，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想学弥勒菩萨的法门，你念他的名字就好了。可是问题，你念名字，你心里面有总持的陀罗尼吗？没有啊，你并不具备有陀罗尼的智慧啊。所以你还是要具备有根本的知识。所以我刚刚讲过，灌顶是需要教跟学的。如果你不透过教学，你只是持咒或持佛菩萨名有功德，可是那功德来得莫名其妙，突然旁边就得救了。他怎么得救了？嗯，怎样？啊，就是很灵验呢，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要当一个糊涂菩萨。你想当个糊涂菩萨，也载力啦，有没有功德？有啦。可是呢，你还是继续六道轮回啦，对不对？因为你还是一边持咒度众生，一边造业，继续轮回啊。请问，轮回力量大还是造业力量大？那不是两个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持咒有功德，意思就是说，你纵使下到地狱道，我跟你讲，你会变成地狱里面很有善根的人，对不对？突然有人办一个梁皇忏水陆法会，哎呀，当受幽冥界的时候，你会在地狱里面突然一阵风清凉的吹过去，众苦尽灭，你就得超度。在地狱里面优先被超度的，就是曾经在你做人的时候啊，学过那个戒啊，哎呀，你跟这个戒、跟这个传承、跟这个法门特别相应，所以你可能被渡，可是渡来为人还是糊里糊涂的，糊涂菩萨，又会碰到善知识，又学到一些法，又会嘟嘟嘟嘟嘟念念念念了半天，又继续下三恶道，三恶道了之后呢，人家一给你拜忏啊救度，你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还是糊涂。又回去，这种叫钻木取火，对不对？笑一下被做这番歹计，哪有继续留货，留住这个货有什么好处？当然要搞清楚弄明白嘛。劝各位啊，很多现代的人啊，都只持佛名不晓得佛名的功德，都只想持咒而不想学咒所要表全的功德，怎么把它显而易行的功德能够变成智慧，能够做得出来啊？你为什么只想那个刑法，而不想那个刑法所表的道理，乃至于不想他让一些跟他所对峙的烦恼毕竟不生呢？最后让他永断呢？永断烦恼才是根本之道啊！如果你烦恼不断，继续留着那么厚重的烦恼祸的习气干嘛啊？宝贝啊，有什么好宝贝的呢？因为习气啊，跟你讲，你多生多劫都很难弄干净的。佛是尽无量劫，用他过去生所造的恶业习气，跟他有缘的众生呢，一起呢反复的学习。可是今天我们反复来，不是学习啊，而是还是糊涂啊，懂吗？我们如果再有机会为人，我们还是做糊涂蛋嘛。人家是已经得到法身了，我们是得不到法身，法身藏在里面，对不对？藏哪里面？藏在我们今天的烦恼跟所知障的后面，没有力量嘛。功德发展出来的糊里糊涂的，一下有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有用一下子没有用，你就会开始怀疑 Q 我 啊这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不是这样子的，佛法跟你讲的方法一定是百分之百有用，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没有用？因为我们心不清净嘛，因为我们是用一个不清净的法器去受用这个法门嘛。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东西呢？好，是谈到净啊，净就是基本的概念跟知识。如果你要把刑法所要表全的智慧文思的内容搞清楚，那你基本概念一定要会。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跟我结缘， 你就跟我生生世世有机会，我们可能你当我的老师，或者以后我当你的同学，我们一起呢，还是迟早会把瑜伽之论通通学过的，迟早，不是此生，要不然就是来世，我等着你回来，好不好？你要成佛，我跟你讲，所有一切世俗世间善法的法门，你通通要学，我跟你讲，一样都逃不过，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在他广论当中呢，他说这个就叫做全缘道体，把所有一切能够成佛的道次第跟行法，你都要遍学。为什么？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就有八万四千应该要去找的方法。总有一天，不是这一生，我不是叫你这一生遍学一切的法门，你就是一样一样来。我跟你讲，佛法学不完，所以你根本不必急，也根本不必只是看到这一生，懂意思吗？你要把它时间放长，可是这一生你所学的一定要受用。如果你就是半吊子，啊，浮萍似的蜻蜓点水，那随你要当个糊涂蛋，随便你。可是你只要有因缘，有发愿的众生呢，有发愿的菩萨呢，就会跟着你跑，跟着你绕地球，不是啦，跟着你绕六道三界，对不对？他总是追着你跑，你跑到哪里，他就在后面跟呢。可是问题他。发出声音给你喊的时候，嘿，红树叶啊，立在哪里啊？ 你如果奇怪，怎么好像有蜜蜂在叫？如果你把佛的声音当作蜜蜂的声音，啊就懵毁了，对不对？齁，明明一直给你放光动地，一直让你有那个讯息，可是你就是不了意，怎么办呢？你早该成佛的，为什么还不成佛呢？早该开悟了，你有开悟的本钱，完全都有，你已经坐在开悟的那个位置上，你已经入了如来室，穿了如来衣，坐在如来座上，你为什么不赶快开悟呢？穿的衣服只是想选美吗？带着那个五方佛的宝王宝冠只想炫耀吗？说哪颗钻石比较大吗？没有意义嘛，还在把里面内容搞清楚嘛，得到那个智慧嘛，做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菩萨不是比较好吗？劝各位啊，要有行法，但是也要有解，解跟行是要相应的，解到哪里行到哪里，行到哪里解到哪里，绝对不能有解无行，绝对不能只是行而没有解，两边都是偏废的，两边都偏废的。不要怕麻烦，这些麻烦不是你今生要碰上，都是来生要遇到，对不对？那你早超生就少受一点苦，懂吗？早超生超过那个东西的功课的要求，你就少受一点苦嘛，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少受点苦就可以多早一点成就，而能够帮上别人忙。你说我在没眼呢，帮别人忙干什么？帮别人忙是很重要，因为帮别人忙可以让你更进步。你可以进步到什么地位，你根本不得而知，你根本不得而知。所以请相信我，一佛乘所跟你讲的菩萨道的因地法行是非常非常很中肯，也急不来，是叫你一步一步啊，发无量心去成就的佛道。那这种东西呢，对别人有帮助，对自己更有帮助，你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你如果要把瑜伽之论净学好，你一定要有通行跟别行。而通行呢，就是闻思修，对不对？今天有谁跟你讲过闻怎么样听闻，思怎么样思维，修怎么样修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止跟观，对不对？止跟观。啊，我刚刚忘了跟各位标列啊，最后再讲啊。那别行呢，就是声闻行、圆觉行跟菩萨行，啊，把这三乘它的法行呢，跟各位呢都讲清楚、说明白。当然呢，它里面的圆觉行讲的比较略，啊，讲的比较略。它最后果呢，果不讲菩提，它独独挑涅槃来讲。为什么不讲菩提？因为在净跟行里面呢，通通是菩提。你由那个菩提就可以得到两种果，什么果呢？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所以请在净行果的上面你写三个字啊，四个字，无上菩提。因为无上菩提又分作净行果，佛的智慧，佛的菩提又分作 净、行、果，你一定要得到佛菩提，才有办法证到两种涅槃果。有学位的有余一涅槃，跟无学位的无余一涅槃。那先知道名字内容是什么，以后学有余切实论再说了。好，那我刚刚讲过它有十七地，对不对？那十七地是哪十七个？请看到白板，有没有看到五识？那是第一地，五识生相应地。五识的下面有没有个意？你多加个地就对了，意地。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加上意不就是六根吗？啊，这六根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的报体，是不是这样子？这就两地了。然后呢，加上相的巡视三地，就是有巡有视啊，总共再细分成三地。那三地你们就不用管了啊，总共里面有三个主题要学习。那么你们要记得的是，巡视等三地谈的是什么？谈的是烦恼跟业，还有轮回的十二支，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惑业苦。所以你们不用去管巡视等三地是什么，你只要记得巡视等三地讲的就是惑业苦。惑就是烦恼，业就是我们造的善业恶业不动业，会受到什么果报，对不对？苦就是它的果报，因为果报就是在三界内。你如果继续造惑业不出离的话，你永远受的是三界果报啊，最可怜的是下三个道啊，下三道的果报。所以呢，镜里面的相里面的巡视等三地讲的就是惑业苦，然后呢，用就跟你讲怎么处理，对不对？他谈的观念呢，总共有四个主题：等引地啊，所以等引的意思就是三摩诃，就是怎么引发定。你要学定，你要学出引发定的一种善巧，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方法让你的定心，因为定是我们的本性，记住哦，定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心的自信，可是我们不会善用其心。所以修行只是什么？修行不是去学定，定不在心外，定是我们的自信，我们只要干什么？把它引发出来就可以了。把你的心的功德里面属于定的功德引发出来，你自然就会成就你的定。定不是心外学的，如果定是心外学的，它永远都不能变成你的依止，对不对？因为心外的法就是什么？有为，有为法毕竟败坏，怎么可以做依止？心虽然也是有为，可是它会显现出一种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我们要依止的是那种定，那种定是无为法性的定。那以后再学瑜伽师论再谈。那么他为了要跟你讲什么不是引发定的，所以他又跟你讲一个非，非就是非等引地，哪些是不能引发定的？因为他一定跟你讲两遍是什么方法可以引发定，他同样跟你讲什么方法不能引发定。你有没有觉得弥勒菩萨很周到？因为很多人呢，他就学的方法，他就觉得这方法有效，他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做。他说打坐以前要伸下右手，没想到伸右手是一种方便，对不对？干嘛？只是要你松动你的肢体。其实连比卢舍那佛的七支都不是必要的条件，整个修定的关键都是心地法门，不是外相。可是很多人呢，着外相而忘了关键，所以他一定要跟你讲什么是正法要，什么不是法要。你千万不要去犯那些问题，你就容易生出定。那再依据这个正法要去修学，你就容易得到定。很科学吧？哦，这种教学实在是仔细的，实在是好啊。然后呢，有人说我们成佛的是有心修还是无心修呢？当然是要有心修。有人说我要成就无分别智，所以中国的禅宗就说，中国的禅宗是以无念为宗。什么叫无念？无念就是什么想法都没有啊。如果什么想法都没有的话，你怎么修定啊？你要去修定也总要有想法入嘛，对不对？纵使以后你把所有的妄想通通打掉，你还是要用想法打掉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可能完全没有想法，也就是说不能够不用心。不但要用心，请在有心的旁边写四个字，善用其心，我最喜欢的四个字。你不但要有心， 还要善用其心，你绝对不能够堕到无心地去。于是他跟你讲，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状态叫做有心，什么东西叫做无心，让你区别怎么样能够把心用对，把心用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个呢就是讲到了净。所以你看，你要入到行跟果去得果，你就要通过这个几地，对不对？然后呢再去学通行的文思修，再去学别行的声闻行、缘觉行跟菩萨行，最后得到无上菩提觉法乐的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你算一下，五识一个，异地一个，寻视等三地三个，就五个了，对不对？然后呢等引非等引，有心无心又四个，就变成九个，对不对？九个呢加上文思修，十、十一、十二，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别行的声闻缘觉菩萨，十三、十四、十五，对不对？有余一个，无余一个，是不是七个？所以如果你要成佛，你一定要学这十七个主题，一个不能少，也不会多出第十八个，刚刚好。根据《瑜伽师论》，总共有十七个主题，我们一定要遍学，而且要精通，而且要精通。那今天呢？因为《瑜伽师论》的十七卷旁啊十七地底下，请注明，它总共有五十卷，一卷大概有两万字的分量。天哪！小人鄙人在下我，怎么可能尽其这一生学得完呢？对不对？我没一法多啊，是不是？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可不可以？不行啊，你要念佛之外，还要能够少分少分的学习里面的一些东西来调伏烦恼。因为一开始你没有办法清净心念佛，请注意，你持咒，你持佛菩萨名，前提是要福祸，福祸名为清净心。如果你福不了祸，心不能清净，我跟你讲，你想要把你的咒功德、把佛菩萨名号功德念得有功夫啊，除非你是天赋异禀，生来清净。像我们这种在家人啊，每天立天挖敌哦，散乱心这么重，你如果不学点调伏烦恼的方法，你只想靠天父的清净念佛，我认为很难。要不然你就怎么样，到东宁寺用个大铁门把你关起来，对不对？每天有人供养你吃穿喝住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你就在里面死命念佛，念到忘心死，就许得我们法身活，这一条路做得到。但是你心有记牵挂，那就难，这一点要了解。所以我们学，纵使你要把持咒跟佛菩萨名当作正行，你也要多多少少学一点对治你烦恼散乱心的福祸之道，懂吗？所以纵使你不需要骗学，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成佛，你要当老师，你就要骗学这十七地。你学不了十七地，你没办法教弟子啊，没办法叫弟子，这是关键因素。所以呢，就给你一个方便道。好，那你瑜伽师论这一生学不来，那我把它拆成十门功课，这就是十支论的由来。当你一本瑜伽师论学不来，我把你拆成十个重点，分别造了十部支论，来为你呢分章解说。我把它的重点呢跨越在啊表列在十字论的后面。第一步，白法明门论，它主要呢是略于其就是师地论，我所谓因为它是十字论里面的内容，对不对？所以略者的内容就是略，就是要略把于其师地论的660个名相整理成100个，所以他说略名相。那么呢五蕴论是略近似，近似就是什么？我们的净嘛，对不对？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五识生相应地到所谓的有心无心地，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那几个把它整理起来就是蕴界处三科。那如果你要读一本很小把 理论篇的道理搞清楚，那你读无蕴论。无蕴论是一个最小的谈瑜伽师论里面的静那一篇啊，重点的重点，讲蕴藉出三科的重点就在无蕴论，这样 了解吗？就是略近似的意思。然后呢，色大声的我用红笔写起来，那是因为我们这堂课要学啊。如果你在这十本之论当中，你要找两本最重要的，第一本最重要的就是色大声论，第二本其实重要的就是成为声论。所以我十本之论又帮各位抉择了两步而已啊，就是色大声论跟成为声论。你说你为什么不选白法跟无蕴论就好了？但是白法只是跟你讲名相啊，跟你讲怎么样说名相，明了一切法无我。然后呢，无蕴论是跟你讲名相的蕴藉处，它都是在解释名相。你懂那么多名相干什么？你只想了解名相，你想不想学一点修行的方法？因为这两个都不讲方法嘛，对不对？白法跟无蕴论都只是讲什么？都只讲名相概念了、啊，基本概念了、啊。可是色大声你讲，刮瑜伽之论的法门，请加两个字：大乘的法门。他把瑜伽师论属于菩萨地大乘的法门重点中的重点，通通把你整理成十个篇章。所以为什么古来学习唯识的人一定要读色大乘论？因为它是行法的总纲，是大乘行法的总纲，就是色大乘论。所以你什么实质论不学没有关系，色大乘论你不学就撩脸了。为什么？空过这一生只是读到一点的名相概念嘛，因为不懂得修行呢、啊、对不对？你学佛就是要修行呢、啊、你只是学到一点知识跟概念，对，你可以有一点明白，可是不会修行也枉然嘛，那、啊、不是撩人吗？啊，可是你要了然啊，把撩脸变成了然，完全的通达明白，叫做了然了、啊、你的完全明白了，这才是重要。明白不是明白一些概念，是明白如何把这个概念变成修行的心内事，这才是关键，是不是？好，那么呢，杂集论，杂集论是集法相，集法相者就是把五蕴扩大，把瑜伽师论里面的五蕴是不是略，所以呢，你把它写成广进士也可以啊、你把一些法相再定义的更清楚一点。所以呢，我经常是把杂集论当作是法相词典用，所以请你在杂集论的天的部位写上四个字，它就是无着菩萨、安慧菩萨、狮子觉菩萨所共同创作的法相词典。如果你要去查每一个名相解释，当然你可以去查现在很多工具书。如果是唯识无学学派，那你一定要优先去查什么？杂集论。好，第五部论叫做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有文献考据，它就是我之前曾经在礼拜二曾经跟各位讲过的变法法性论。它的重点在哪里？入根本质。我们叫入根质，因为我要凑成三个字就好了。入根本质，你怎么样去证入根本质呢？要从分别瑜伽论学习止观下手。所以这部论就跟你讲止观的方法跟次第，他专门跟你讲他的方法跟这里，理论讲的很少啊，理论讲的非常非常，理论他就简单带过，大概就两段文带过他的理论啊，把什么叫做有无中道大概略略的讲过，剩下的东西他都是讲方法跟次第啊。那详细就请看先听墨学之前才圆满的变法法行论。那么在色大乘里面呢，它也采用了分别瑜伽论里面的重要内容，所以呢，你们不必担心分别瑜伽论里面呢，变法法性论是一个参考资料，可是变法法性论讲的还没有色大乘论详细。所以如果你读过了色大乘论，你再去读变法法性论就很轻松啊、哦。你变法性论学完了之后呢，如果你不去读色大乘论，有些细节跟操作的脉络你也搞不清楚，所以你读一本色大乘论就包括一切了，好吧？第六部论就叫变中变论，它是干什么？它 他是为了要成立正成，那个成前面加个正，是要证明法相为什么要这样子定义。记住哦，每个法相就是定义哦，他为什么定义成这样子，是为了要显中道。所有的法相的定义都是为了要显明中道，可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定义可以显明中道？辩证论就在讲这个道理。所以辩证论就是一个叫做 metaphysic， 就是后设理论，就是讲这个先天的经验，为什么佛菩萨要把一些的法相定义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它背后有一些假设。什么假设？中道实相的观念。因为佛菩萨为了要让我们悟入中道实相，所以他把每一个法相做这样的定义，讲如何定义，怎么样去解读法相的方法，就要去读辩证辩论。所以辩证辩论也是专门讲理论道理的一部论啊，论它也是属于法相。好，第七部论就是二十唯识论，它为了要证成唯识，好，它为了要证成唯识。然后呢，第八部论就是成唯识论，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唯识三十论。啊，唯识三十论干什么呢？是要广净体，那个体呢就是性，那个净呢要显出它的本性，那个体旁边请写唯识性。一切法是要说明什么样的本质呢？是要说明什么样的真实呢？一切净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请读三十论。所以为什么我除了色大色论的行之外，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色论？因为它是教理里面讲一切净的杂染如何显现出清净的真实意。而最后跟你讲，你只要证入不增不减的真如，你就可以弃证到染净不二的圣义地。你们现在听不明白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读过以后，再根据前辈大德的教导，认为这一部论讲教理最清楚。你把这本论读完，教理没有白费，因为你把其他论读了，你还是要回到成唯识论，把教理做一次总整理。因为这一部论是唯识学派在唐朝盛唐时候最后的总期大成的一本书，你不读它可惜嘛，你宁可读一些小小的拼凑又拼不起来，你为什么不借着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把你拼成一个总纲呢？所以我把成唯识论当成我们这堂课的教理篇，把色大色论当成我们这堂课的观行篇，是这个道理。因为有它的代表性，也必要也充分，所以这两部论是唯识教观充分且必要的两部论。其他的论读不读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非必要条件。好，再来是第九个庄严论。庄严论是跨越一切菩萨地的法相。在藏传，如果你要去给别人当 Campbell 就是老师教授师，如果你要当人家的教授师，你一定要考一科，这一科叫做大乘经庄严论。所以请在庄严论旁上面呢写上三个字大乘经。如果你要把大乘经的法义通通总刮起来，那你一定要去读这一部论，叫做大乘经庄严论。因为你要弘讲大乘，你一定要把庄严论学通。庄严的意思是什么？圆满的意思，具足的意思。你要把大乘的法要具足圆满，通通总持于一心。我跟各位预告，我们礼拜六下午或者是什么时间等待公告吧，应该年底哈，年底我们就会有一位学长发心要讲大乘经庄严论啊，墨学会陪他啊。那么为什么我建议他学大乘经庄严论？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他很用功读书，第二个他有很丰富的资料，第三个他做人做事非常的仔细，第四个因为他是在家人，如果他学声闻地，他不出家也很难。所以呢，与其逼他出家，他也老了嘛，对不对？干嘛去出家当老和尚干什么？你就好好的当在家菩萨。可是如果你要把在家菩萨的角色做好，你一定要去学习什么？大乘经庄严论。因为这一部论，他可以把大乘的法要重新再做整理。 是很重要的一部论。好，最后一部论就是《瘀切斯勒人的一切纲要书》，它是《瘀切斯勒人的纲要书》，把《瘀切斯勒人里面的法相呢，十七地的法相，再做一次错综复杂的整理，把原来散见在不同篇章里面的《瘀切斯勒人十七地的法相，再重新有系统的整理，它整理的非常好，所以呢。这边有两本法相词典，一本就是杂集论，那是古本，比较现代版本的词典就是显扬圣教论。如果你要读瘀切斯勒论，你就把杂集论跟显扬圣教论当作是瘀切斯勒论里面的法相词典，懂我意思吗？好，那么底下的钟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报告，今天呢就跟各位谈到这儿。